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今天要讲到建造会幕。建造会幕需要我们参加什么才能够把这个会幕建造起来呢？那这次我找到一张他们正在建造会幕的一张图。首先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天父爸爸他的里面心里面是什么感觉？不管我们奉献的是金钱还是我们的才干，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爸爸的感觉是怎么样？就像这个爸爸从他的孩子的手里第一次吃到一口饼干那个感觉。你当过爸爸吗？当你的孩子第一次会把你给他的饼干给你吃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很高兴。你不需要的，你不是需要那块饼干，你需要的是你那个孩子会回馈、会关心爸爸那样的心理，对不对？即使孩子的每一块饼干都是爸爸给他的，但是他愿意把他手里的饼干再还给爸爸，那是我们奉献的时候天父的感觉。那上一次我们讲金灯台的时候，有一点我跟大家更正一下，我讲到是亚伦每一天呢要经理这个灯。那我念到的资料是说早上要添油，晚上要剪心。后来呢再重新看讲稿的时候再去查，发现大部分的学者他们的解释不是早上添油晚上剪心，是早晚都要添油都要剪心，就是早上要添油要剪心，晚上也要添油要剪心。这是跟大家更正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念的圣经念了好多地方，其实呢重点就在这里齁。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说我们要开始建造会幕了，然后他重点是讲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他们要开始建会幕，就是开始要做工的时候，先告诉他们说一个礼拜顶多做六天，对不对？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包括建会幕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要盖会幕还要先讲这一句话呢？那个有什么重要呢？第二个，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拿来奉献。第三个，有智慧的就来做工。所以他们奉献有两个，一个是奉献所有的财物，一个是奉献所有的才干。这是他们奉献这两个会幕才建得起来。有人要把材料拿来，有人要把他的才干拿来，用那个才干把奉献的材料一起做，才能够把这个会幕盖起来。最后比较奇怪的是，摩西就说不要再拿来了，因为太多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样。那有人这是从那个募款的角度来讲，摩西这次的募款其实是做得很奇怪。现在有很多募款专家知道吗？我了解是很多基督教院在偏远地区以前都经营得很辛苦，最近经营得很好，不是因为大家对他们关心，是因为聘了高薪聘了那个募款公司，他们怎么样营造你的形象，怎么样把你推销，经过那个传媒管道，然后让大家感动，可以把钱捐给你。那有这样专家的人呢，念这一段圣经会跟我们说，摩西做两件错误。第一件错误就是，当讲到大家很想奉献的时候，他居然叫大家回家。你看有没有注意到吗？其实叫打铁趁热，就是当你讲很感动的时候，说好，马上把笔拿出来，马上写你要奉献多少，马上收回来，这样你才收得多。一回去呢，想一想不对啦，昨天那个在那里是冲动后悔，这个后悔的机会很大。所以摩西犯的第一件错误是，居然放他们回去，这个回养已经到手了，赶快拿多少算多少。第二个，当大家一直拿来的时候，你这个钱用不完，你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啊。你跟人家说够了，不要再拿了，这个也是奇怪。大部分是说不够不够，继续拿来。现在没有听过一个那个募款的公司会讲说够了不要拿来。你去看看哪一个公司，不管是为门诺医院的，或是为恒春基督教医院的，从来不会看到他们说够了，请不要再拿来，再拿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办。那摩西在这里做两件这样的事情，那我们觉得很奇怪，他是这样子的来做耶和华的会幕。好，那我们回想一下，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建会幕？为什么他们需要或是他们可以建会幕？因为 他们是从埃及被领出来，如果他们继续在埃及，他们不可能建造会幕，对不对？因为他们建会幕也没有用，他们根本没有安息日，根本没有休假，而且也不容许他们，他们要盖的不是会幕，他们要盖的是什么？是法老的城市，法老的宫殿，对不对？他们在那边是做奴隶啊，是因为上帝把他们从以色列为奴之地啊，把他们啊救出来，所以他们才可以盖会幕。耶和华爱他们，把他们从为奴之家救出来，所以他们才有可能有安息日，他们才有可能啊可以盖会幕，不然是盖法老的宫殿。啊，上帝耶和华不止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而且呢带到西乃山，在那边在何烈山那边呢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啊，为了达到这个，他们才需要一个会幕，会幕就是让他们可以跟立约的神亲近的地方。然后耶和华就照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再来呢在西乃山跟他们订约，订好了以后，因为为了要让这个约可以有一个可以大家会面的地方，所以特别叫摩西到山上去40天，告诉他怎么盖这个会幕。啊，这是上帝在出埃及记三大事情，第一个是出埃及，第二个是到西乃山签约，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做我的子民，你日常生活要怎么过怎么过才是我的子民。再来，每一个礼拜要有一个安息日，还要到我的圣所来跟我见面。那么这个圣所要怎么做？这是第三个神要摩西做的事情。可是呢，很遗憾的是，以色列人呢，为了要敬拜上帝，他们等不及啊，等40天等得来不及，说亚伦赶快给我们弄一个地方祭坛，我们可以敬拜上帝。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敬拜金牛犊，他们是要敬拜带他们出埃及的上帝。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等上帝来告诉他们说应该怎么做会幕，他们宁可自己想办法。啊，这是在山下亚伦跟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摩西领到了怎么造会幕的下来，发现山下已经自己有一个祭坛了，已经知道怎么拜耶和华，没有等他，所以当然上帝很辛苦啦，上帝不高兴，上帝说这些百姓我叫他们等等都不能等，他们不听话，他们急着要拜我，可是我不高兴，没有照我说的来敬拜我，所以耶和华说我把他们整个杀掉。摩西说不要，你赦免他们。摩西为以色列民求上帝的赦免，上帝说 OK 好，我赦免他们，但是呢我就派天使跟你们上去。摩西在跟上帝说不要，我不只要你赦免他们，我还是要你跟我们同在，带我们上去，你不要只有派天使来带我们上去。由于这个祷告，上帝说好，我跟你们同在，所以你们还要盖会幕，因为会幕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摩西呢就在这个时候赶快跑下去跟以色列民说，虽然你们犯错，虽然这样子，可是上帝还是答应说要跟我们同在，我们来盖会幕吧。如果你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反应的那么热烈，因为说哇，我们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上帝还是愿意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个会幕盖起来。啊，他们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他们开始要盖会幕，可是摩西马上说等一下，第一个重要的是要听耶和华的话，不要像你们刚才这样子不等耶和华的话自己就弄那个金牛犊。所以第一个耶和华的话是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干嘛要盖会幕？为什么要强调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安息日是什么日呢？安息日是耶和华创造天地结束的时候所定的圣日，对不对？创世纪第二章。所以每一次我们到安息日，我们就想到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如果上帝没有创造我们，也不必要有会幕了，对不对？如果上帝没有创造万物，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建会幕，我们也没有东西。如果上帝没有给我们才干，我们有东西也没有用，也盖不了会幕。所以我们所有的，我们所能的，其实都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帮我们创造，给我们准备的。所以安息日第一个让以色列人知道的就是说，是耶和华他是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来源，因为他创造万物，我们才有安息日。第二个，安息日耶和华吩咐他们说，安息日就是因为你们以前根本没有安息，你们在埃及做奴隶没有休假的，所以以后你们每一次 到安息日，你们不只要安息，还要让你们的故宫也要让他休息。所以安息日的第二个是纪念神，让他们脱离为奴之地，而且要让帮他们工作的人也可以得享安息，这是安息日的第二个目的。第三个，上帝说安息日不是只有休息睡觉，安息日也是要到我的圣所那边，要朝见我，这是我跟你们特别的一个记号，这是你们是属我，我是属你的一个特别的记号。所以在这里特别有一段圣经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要守安息日，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证据，所以让你们知道我是叫你们成圣的。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经由安息日来确定的。所以安息日是让我们怀念感谢神的恩典创造一切，感谢神的恩典救赎脱离为奴之地，感谢神不只把我们救出来，而且成为我们的神，跟我们有特别的关系。安息日有这三层的意义。然后安息日呢，神来告诉他们说，在旷野的时候不要出去捡玛纳，因为安息日就没有玛纳。那怎么办？因为神会预备，神在安息日的前一天让他们两日混得够。所以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要相信说，神叫我们安息，神会供应我们所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哦，才敢安息，知道吗？最后呢，守安息日让我们想到扫罗王，他犯了一个大的错误，他以为只要我献祭给上帝，上帝就会高兴。所以呢，他打胜仗，亚玛力人跟他打仗，打胜仗，上帝说对方所有的牛羊都杀掉，不要留一只。那扫罗就把那些掰开切面，把那些有问题的都杀掉，那个最毁的最棒的他留下来。那撒母耳就去见扫罗说，扫罗，你打胜仗恭喜你啊，怎么样？他说，感谢主，我们真的是照神所说的都杀掉了。那撒母耳说，我怎么有听到羊在叫的声音，那个是什么？他说，哦，没有啦，那个是我们要留一些要献祭给耶和华，感谢耶和华让我们得胜。撒母耳马上跟扫罗说，你不对了，上帝跟你说杀干净你就杀干净，为什么你用献祭的理由以为你这样做上帝就会高兴呢？上帝难道喜欢欢祭跟平安祭吗？难道是喜欢人听从他的话呢？应该是听命胜于献祭。换句话讲，守安息日比盖会幕重要，因为会幕就是要献祭的。有时候我们在服侍上帝，我们会掉到一种错误的观念，我做的是圣工，所以就好像可以什么都不管，因为我是为上帝做的，什么都可以。上帝说不是，就算是做圣工，你还要注意听我的意见。对，听我的话比做圣工还重要。这是上帝要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要开始盖会幕的时候，首先跟他们说要守安息日。我想其中有这样的意思，让我们可以学习。那么实际上在开始盖建造会幕的时候呢，就是有的人把他们所有的献在摩西的面前，有的人把他们所能的拿来把他们献的把它做成，这个是做以弗德哈，那个祭司的袍，这个人叫以撒列。好，所以呢，我们从刚才念的圣经可以看到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你要有你才能奉献，对不对？没有就不必讲哈，照你所有的，这是第一个。那你有是不是奉献也不一定，要你愿意拿出来才叫奉献。所以呢，照你所有的，然后依你所愿的，所以这个是神曾经给你的恩典当中你才可以拿出来，这个是你自己决定你要拿多少出来，这是你愿意的，所以你所有你所愿的。那我们能够拿什么出来呢？这里哥林多后书说神是喜欢捐得乐意的人。然后我们要奉献两个，一个是奉献你的财物，第二个是奉献。这里呢，有的人奉献红玛瑙，有的人奉献山羊毛。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吗？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啊，每一家都有羊，每一家都可以把羊上面剪几根毛拿来奉献，这是大家都做得到的山羊毛。可是不是每一家都有红玛瑙，你知道吗？只有那个神给他特别恩典，他说官长就是有特别恩典， 特别恩赐的人，他才有办法奉献得起红玛瑙。所以在这里有红玛瑙，有山羊毛。那么有的人是献出他的才干，也是一样，像比萨列啊、亚和利亚伯，他们是什么都会做，他们可以雕刻，他们可以做建筑，他们可以做什么窑那个铁匠啊，可以做纺织啊，可以做编织，什么都会做的，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的，雕刻镶嵌。但是呢，有一种大家都会做的，就是纺山羊毛，因为家里面每一家都有羊毛，都知道怎么纺羊毛，这是大家都会做的，这是大家都有的，这是少数人才会做，少数人才有的。所有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一样的原则，就是有神特别给他恩典的，是属于红玛瑙跟雕刻镶嵌的才干，是神给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是山羊毛跟纺山羊毛，这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如果我们是照这个两个原则，这两种参与的话，结果就是大家献得高高兴兴的，因为照你的能力，照你的愿力，这样就没有勉强，没有超过你的能力，照你能够，你有什么你就献什么，你愿意献什么就献什么。所以有的你还不一定要献，你不献就你不愿意就不献嘛，那就是这样子啊，不是说不愿意也一定要献，没有，你有的你愿意的，还有呢，你有的是这个你就献这个，你有的是三两毛你就献三两毛，这个照你有的能力也是一样，所以不需要超过你的能力，所以大家献得甘心乐意。很特别的是，上帝给以色列民所有的才干跟财富，大家献出来，结果发现是超过需要，户户有余，这是结果。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来看建造会幕，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参加，神给你特别的恩典的，你可以献红玛瑙，你可以来镶嵌雕刻。神没有给你特别恩典，你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你就抓一些山羊毛来，绑一些山羊毛来奉献，所以大家都可以参与的。那看起来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也是大家都参与，还这个还就是所有的，很甘心乐意的，看他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不管他的才干、他的财务，就是这样子。所以刚才我们的师父很幸福，念说家里面有木头的就拿木头来，家里面有什么什么线的，红色线、蓝色线的，看是你家里有什么，有的就拿来，没有就没有嘛，没有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大家把所有的能够做的就来做，看你能够做什么，会纺织的就纺织啊，会盖房子的就盖房子，大家都来做啊。不会做的那个亚和利亚伯还有教一些可能有天分但是还不会学的，还教他们怎么做。第二个是每一个人的恩赐呢都拿来互相服侍，这个很重要，一个是献所有，一个是献所能。第三个是这一个会幕不是只有让以色列民来而已，连外邦人如果愿意来也可以来，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在会幕的时候没有明讲，到了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就把这一点就挑出来。所罗门建圣殿，他说外邦人在这里祈求，求上帝听，好让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好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那我希望这个也是我们要盖我们的新的礼拜堂的一个心愿，这个不是为我们现在和平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敬拜上帝有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哇，比较漂亮比较舒服，不是，而是让从来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愿意到这里来认识上帝，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所以不是我们一个俱乐部大家捐一点钱盖一个俱乐部中心以后我们可以在这边享受，不是这样，而是为外面的人让他们有机会来这里。啊，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会幕盖完以后到了所罗门盖圣殿中间隔了多少年吗？隔了480年。你会想象吗？480年有几代？四五代吧。所以第一代的人盖了会幕，后面有四五代的人在这个会幕敬拜上帝。我们这个礼拜堂是60年前那个时候的和平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捐钱，他们那时候没有钱啊，没有办法救台币啊，他们还自己去洗砖子啊，自己是献砖子献木头，那时候真的是造材料这样子，大家把能够买到什么建材都收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就盖这个礼拜堂。我们都没有奉献这个礼拜堂，对不对？我们就在这里享用。你知道这个圣殿吗？所罗门盖的圣殿到他们被巴比伦灭亡用了多少？用了430年。所以呢 有好几代根本跟建堂没有关系的人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也是期待我们这一次奉献把这个礼拜堂盖起来，我们已经死掉，我们大家都走掉了，可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人就到这里来敬拜上帝，蒙神的恩典。外面的人会来，我们后代的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代的人会来这边敬拜他。我想这是我们奉献盖圣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那真的我们大家很甘心乐意献我们的钱，献我们的才干，把这个圣殿建起来以后呢，上帝就荣耀充满，上帝就带领以色列人。那我也期待我们把这个堂盖起来以后，每一个人到这个礼拜堂看见上帝的荣耀，每一个人到这边来得到上帝的带领，这是我们要建堂的主要的目的。我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有什么想法，什么是奉献的时候天父爸爸里面的感觉。我说就好像这个爸爸他的孩子第一次会把手里的饼干拿给爸爸吃的时候，那个爸爸心里的感觉。可是这张图要出来，前面要先有一张图，就是这个小孩子连饼干都不会吃的时候，爸爸必须要把饼干放到孩子的嘴巴让他吃，是这个先有的。那等到孩子大到一个程度，他知道说爸爸即使也想吃饼干，所以我要把一块饼干给爸爸吃，后来才有这个图，知道吗？是爸爸先给孩子，后来孩子大到一个程度也会想到爸爸的时候，他才会把手上的饼干拿给爸爸吃。这里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循环，父亲把饼干给孩子吃，这个我们叫做施恩。当孩子大到愿意把父亲给他的饼干的一块回来让爸爸吃的时候，这个是子女把饼干拿给父亲吃，这个我们叫报恩。你知道当一个孩子不只是从父亲拿到恩典，而且会把父亲给他的恩典再回报给父亲的时候，你知道做父亲的多快乐吗？我们当时做父母的应该记得，当孩子第一次敢把他手里的东西拿给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请你吃的时候，那种感觉，那个叫做恩典循环 Cycle of Grace。 圣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这个叫做恩上加恩。今天是用这句话来解释这个故事，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丰满的恩典，我们不只是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还会回报上帝的恩典。当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一部分来回报上帝的时候，那个后面这个恩就是报恩，前面这个恩就是施恩。上帝要施恩给我们，我们才会有，对不对？如果上帝没有施恩给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呢，我们愿意把上帝给我们的回报给上帝的时候，所以说照你所有的，这个是照你所愿的，知道吗？当一个孩子不是被爸爸抢去，是自己把手拿给父亲的时候，这个不只有还是愿的时候，那这个恩就是恩上加恩，这是一个很高的恩典。我们必须要从上帝领受这两个恩典，一个是所有的，一个是所愿的。还有你要记得一点，当地上的父亲给我们饼干，我们给爸爸吃的时候，那一块饼干爸爸真的吃下去了，对不对？可是天上的父亲有没有吃掉我们的饼干？没有。我们为建礼拜堂所奉献的每一毛钱，上帝都没有用，到头来是谁用？是我们用，是外面的人用，是我们后代的人用。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很特别的，我们报恩的这个报恩呢，父亲没有用，他拿这个我们的报恩呢变成另外一个施恩。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们所有奉献其实是上帝在转给其他人的恩典。比如说60年前和平的弟兄姊妹他们奉献的，上帝有拿去吗？没有啊，所奉献的就留在这里，是我们享受到他们奉献给上帝的报恩，我们成为领受神恩典的人，我们在这里得到造就。所以这个恩上加恩是很特别的。基督徒会报恩呢，上帝就让非基督徒借着这个报恩变成一个领受恩典的人，所以这个恩典是会扩大，知道吗？因为上帝根本从来没有用到我们奉献的一毛钱，没有，完全我们所奉献的，上帝在借着他的祝福就成为别人的很多祝福，也是我们从上帝领受的意象，希望我们教会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我们先领受恩典，我们如果从来没有领受恩典，我们不可能奉献，因为没有嘛，对不对？那领受到一个程度，你会感谢上帝， 愿意把上帝给你的一部分，绝对不是全部的哦，因为你生活也需要嘛，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你要记得，那是你是恩上加恩，你现在不只是会领受恩典的，你是会报恩的人，而且这个恩呢，会成为上帝拿来成为施恩给别人的一个管道，啊，这个恩典会不断的扩大出去。这是我们这一次要参加和平教会建堂的，我想属灵的意义应该是这样。我们低头来祷告。上帝，你让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的时候，第一句话跟他们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在安息日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第一个恩典是神创造万物，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第一个恩典是神救赎我们脱离为奴之地，让我们不在罪恶的捆绑下面，我们才可以得享安息。第三个恩典是上帝借着安息日跟我们成为建立特殊的归属的关系。我们每次守安息日，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上帝是我们的神。不止这样子，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还建立我们对神的相信，我们奉献给神，神会加倍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不必担心。也让我们从扫罗王学到一个功课，主，听你的话比献祭还重要。现在我们教会要开始从你领受这样的意象，要进行建堂教堂重建的圣工，主啊，帮助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但是你也不要只有给我们所有，不管是才干，不管是财富，也赐给我们一个会感恩会报恩这样的一个心，把你给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也拿出来奉献给你，借着这样的恩典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神你的恩典，让我们都可以进入恩上加恩这样的一个境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是在我们的圣诗306首 B， 我们站起来唱好吗？306B。来，
曾奉献我的生，生命全献为主用，天曾奉献我光明，日日不断谢主恩，天曾奉献我双手，感动尽作工，虔诚奉献我双中心，主每旬愿尽心，虔诚奉献我歌唱，时常赞美我君王，虔诚奉献我言语，将主旨意传四方，虔诚奉献我今日，稳稳不畏己留存，虔诚奉献我才能，任随主意来使用，爱带心，在主脚前倾单身，虔诚奉献全身心，永远为属主我身。啊，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从上帝领受很多恩，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多一个恩典，就是恩上加恩，因为这个恩典会让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会留在我们身上，是会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把这个恩典奉献到神的面前，神不会用，他是借着这个奉献来让更多的人蒙神的恩典。我们低头为自己祷告。Thank you. 天父爸爸，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赏赐给我们一切，赏赐给我们生命，赏赐给我们才干，赏赐我们机会，我们才会拥有。主，现在你的教会，你的圣殿，需要我们把你给我们的一部分拿来献上。求上帝让我们不要成为只会领受恩典的人，那我们学习把你给我们当中的一部分愿意再献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这样是恩上加恩，这样是借着我们的摆上可以让更多的人领受神你的恩典，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